在上一集《机缘传奇之二》里，艾老给豆豆讲到施洗约翰向众人描述弥赛亚的故事，耶稣受洗和在荒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以及上帝通过耶稣所显现的神迹。本集艾老要给豆豆讲庆祝逾越节庆典的时期，耶稣在耶路撒冷的社会生活中开始传道，和他在回加利利途中与民众的交往。耶稣还讲到摩西，那是在犹太民族历史中了不起的英雄。先知但以理曾借助人子比拟弥赛亚。请听《机缘传奇之三》。
豆豆啊，婚礼之后不久，耶稣步行了100多公里到了耶路撒冷，当时是春天，又是庆祝逾越节的时候。逾越节就是特别的庆典活动，专门纪念上帝救出以色列的后代脱离埃及为奴的身份。以色列的子孙就是雅各的后代，雅各是以撒的儿子，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当年巴勒斯坦闹饥荒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儿子和孙子们全家搬到了埃及。以色列的第一个儿子叫约瑟，是当时埃及法老王的属相，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举家搬迁的原因。后来450年过去了，以色列的子孙后代增多到了几十万了。不幸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以色列的子孙后来变成了奴隶。就是在这一段时期，摩西被上帝挑选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。法老就是埃及的王，不愿意放走这些埃及的奴隶。上帝降各种灾难和诅咒在埃及人身上，但是法老王还是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。最后摩西告诉法老王，如果法老还是不让以色列人离开，一切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都要被上帝杀死。法老嘲弄摩西，认为他的话不可能，结果在法老毫无察觉的时候，悲剧的序幕拉开了。以色列人接到指示，各家宰一只羊，将羊的血涂抹在他们所住之处的门框上，并在当晚好好的吃一顿羊肉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，死亡天使要走遍这个国家，天使看见门上的血就越过去，不杀这一家头生的，连人带牲畜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庆典叫逾越节，一直延续到了今天。那天晚上，按上帝所说的，悲剧发生了，埃及人中一切头生的，连人带牲畜，都在这个恐怖的夜晚死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犹太人年年庆祝逾越节，把它作为一年中最重大的宗教盛典。因为传统和历史，去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是特别重要的事情。耶稣在逾越节到来之前，就从拿撒勒步行到了耶路撒冷。耶稣一到耶路撒冷，就直接去了圣殿。圣殿里的事儿本来都是为了敬拜。耶稣看到在圣殿周围的庭院里，人们在卖牛、羊、牲畜，还有鸽子，桌子旁边还坐着兑换钱的人，他们赚百姓的钱，使那些敬拜的人没有选择余地，从他们手中换钱卖牲畜。圣殿的活动变成了生意，圣殿的情景就像繁忙的市场，买卖牲畜，杀价砍价，吵吵嚷嚷，不敬不虔。这情景令穿过乱哄哄庭院的耶稣很生气，
上帝的家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，变成了生意场。
耶稣一边走一边驱赶生意人，推翻桌子。商人和换银钱的人看到了耶稣眼中上帝的怒火，没有人敢来找他讲理，他们只顾四处逃窜。
您知道吗，爷爷？我想不通耶稣怎么会那么生气，竟然把商人和兑换银钱的人都赶走了。
豆豆啊，你想的也是耶稣门徒们所想的，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耶稣生过这么大的气。耶稣身上有某种东西，某种让商人们害怕的东西，他们只顾逃跑，牲畜受惊了也在院子里乱跑。圣殿里的官员们生气了，其中一个问耶稣，他有什么权利把商人赶走。耶稣告诉他们，
如果他们拆毁圣殿，三日内我要再建起来一个圣殿。
其中一个官员嘲弄耶稣，取笑他，他说，
这殿是46年才建起来的，而你要在3天内重建圣殿，真是胡说八道。
耶稣的意思是，他有弥赛亚的权利，就是重新建立圣洁上帝的圣殿。犹太人不明白耶稣是指他的身体，他的身体就是圣殿。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的门徒想起了这句话，才明白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。他要证明他就是弥赛亚，通过他的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弥赛亚。耶稣在耶路撒冷还行了许多的神迹，有些人相信了耶稣，相信他就是弥赛亚，真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。
艾老为了帮助豆豆明白耶稣基督讲的上帝的国，要向豆豆解释耶稣说的话了。
豆豆啊，有一个人叫尼哥底姆，是犹太人的官儿，他一直在关注耶稣，他观察过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他也在圣殿里认真听过耶稣的讲道。他周折一番找到了耶稣的住处，就在一个晚上来拜见耶稣。尼哥底姆走进耶稣，很客气的样子，恭敬地用犹太人尊敬老师的称呼耶稣。
拉比，拉比，我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老师，如果不是上帝与你同在，没有人能行那样的神迹。
耶稣看出这人很诚恳，认真追求真理。耶稣认真地看着他，对他说，
你说的对，除非是从上头生的，就不能看见上帝的国，就是天上的国度。
尼哥底姆回答，
不太明白，一个已经长大的人怎么能从上头生呢？难道他要再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重新生出来吗？
耶稣稍微停了停，对尼哥底姆又说，
来，咱们认真地谈一谈，任何人如果不通过水和圣灵重生，他就不能进入上帝的国。从肉体生的属于肉体，从灵生的属于灵。我这样讲你不要吃惊，你必须从上头重生。灵就像风，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你听见它的声音，但不知道它来自哪里，又往哪里去。凡是从灵生的也是如此。
耶稣在教导门徒和众人的时候常用比喻和预言。我问问你豆豆，什么是比喻？那么预言又是什么呢？
我想想，爷爷，比喻就是一个迹象，一个代表另一种东西的迹象。预言嘛，我不太懂。
好啊，豆豆，你对比喻的理解是对的。比喻可以说是用一种迹象代表另一种东西，预言呢，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的生活。我来举一个例子。犹太人的宗教中，在仪式中可以用水洗东西表示洁净。尼哥底姆知道水洗表示洁净，表示把罪洗掉，但是实际上水不能洗净罪呀。 我们身体外面洗干净了，不等于我们的心灵也洗干净了，不等于我们做的坏事也洗干净了。可是进入上帝的国，我们必须是干净的，无罪的。耶稣对尼哥底母讲水和灵，也是他解释上帝的国的方法。受洗是用水把外面洗干净，这表示我们希望把罪洗净的一个迹象，而只有圣灵才能够洗净我们心里的罪，然后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的国呀。耶稣讲完，尼哥底母还是不太懂，他问耶稣，
这怎么可能呢？
耶稣这样回答，
让我好好的给你讲吧，我只为我见过的作证，可是你并不相信。如果你连我在这地上做的事都不信，怎么可能相信我讲的天国的事呢？
犹太人对上帝的国有两种观点，一种观点认为上帝的国是上帝的启示，就是指上帝降大灾来重建王国，建一个像当年大卫的王国一样。另一种观点认为上帝的国是精神上的，就是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。他们相信如果严格遵守律法，上帝的国就会出现。在这里耶稣深刻地阐述了什么是上帝的国，他说人必须重生才能进入上帝的国，他还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这些人们能够理解吗？
尼哥底母正在想着耶稣的话，耶稣接着又说，
从来没有人到过天堂见过上帝的面，只有上帝的儿子从天上来，上帝的儿子被举起来，就像摩西在旷野中将蛇举起来一样。凡是仰望上帝儿子的人，相信他，盼望他，那人就会得到真实的永远的生命。
耶稣讲到摩西，耶稣知道这种方式讲话尼哥底母容易理解，所有的犹太人都了解他们民族的历史，熟悉摩西带领他们祖先的时候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神迹。
摩西？爷爷，谁是摩西？他这么重要吗？
好吧，豆豆，我讲讲。当年啊，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，摆脱奴隶身份的时候，摩西是他们的领袖。离开埃及以后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有40年，发生了许多的事儿。很多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在摩西面前抱怨漂流的生活，上帝一次又一次地管教他们，好让他们相信上帝。这一次，上帝让毒蛇爬到以色列百姓中间，咬了许多人，有的人死了。以色列百姓哭着求摩西救命，承认他们违背上帝的罪。上帝就让摩西做了一条铜蛇，把它举在树干上。上帝说，被蛇咬的人只要抬头望铜蛇，就可以活命。耶稣将他自己与上面讲的以色列民的经历相比较，再讲他将来死的情形。通过这个故事，耶稣告诉尼哥底母，正如以色列百姓在许多年以前因为相信上帝指定的象征铜蛇而活命，同样的，凡是仰望上帝儿子的人，就像仰望耶稣基督弥赛亚，凡是相信他的人就必得救。这段在福音书中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话是很有名的，
上帝爱世人，就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，使一切相信他的人不会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上帝安排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审判世界，而是要通过他拯救世界。
然后耶稣谈到拒绝上帝儿子的人所面临的危险。
没有人因为相信上帝的儿子而被定罪的，但是凡是不信的人，罪已经定了。他被定罪，是因为拒绝相信上帝独生儿子的名，因此审判要降临在世界上。因为光来到世界，世界上的人更喜欢黑暗而不喜欢光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。当然，做坏事的人不喜欢光，还要逃避光，因为害怕罪恶的行为被别人知道。然而，按真理生活的人，就进入光明，行为就光亮。他所做的，是行在上帝的话中。
豆豆啊，你知道吗？圣经讲的光这个词，通常表示真理。把这个词用在精神价值观方面，我们就会明白了，真理实际是个人。有光就有真理，到上帝那里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耶稣，因为他是真理。生命中唯一重要的是没有死亡的生命，也就是永生。生命永远没有结束，这样的生命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。
爷爷，我想我懂了，到上帝那里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耶稣基督。那相信耶稣好像比较简单。
对呀，豆豆啊，一个人怎么看待耶稣，差不多就是一份考试卷，能测出那个人是不是真的追求真理。你可能听朋友这样说过，我是个好人。
对，没错，经常有这种情况。有人会说，我是个好人，所以我不需要耶稣。
豆豆啊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真是好的，我们就会来到他面前，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因为我们就会认出他是我们真正寻找的真理和光。这一点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了尼哥底母。有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他们不想接受他，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需要一个救赎主，因为他们完全不愿意自己的罪被别人知道。否认耶稣的人已经受到了审判。
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非常重要，这是耶稣第一次谈重生，通过重生进入天国。这之后耶稣启程返回加利利，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身上有圣灵的能力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犹太会堂传道，凡听过他教导的人无不印象深刻，并称赞耶稣的智慧和仁慈。他的声望传遍了整个地区。
豆豆啊，当时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最近的路是穿过撒玛利亚，有些犹太人往返加利利和耶路撒冷，宁愿绕很远的路，也不愿意穿过撒玛利亚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不来往，甚至彼此反感。耶稣不这样想，所以他和门徒就穿过撒玛利亚，往家乡走。路上，耶稣和门徒走到了叙加，是一个撒玛利亚村子，村子里有著名的、有纪念意义的水井雅各井。耶稣走到水井边，遇上一个撒玛利亚妇女来打水。门 门徒们到村子里买吃的去了。妇女走进水井的时候，只有耶稣一个人。耶稣开始和妇女说话，他找这个妇女要水喝。这个妇女大吃一惊，因为犹太人很少和撒玛利亚人说话。他问，为什么他是一个男人，还是犹太人，会找一个撒玛利亚妇女要水喝呢？门徒的反应很明显，这个撒玛利亚妇女不是好人，这样耶稣怎么能找她要水喝呢？可是耶稣回答说，
如果你知道上帝多么慷慨，知道我是谁，你是会找我要水喝的，我也会给你活水喝的。
他想知道耶稣到哪里弄到活水，他就问耶稣，
你是不是比雅各还伟大？雅各是我们的祖宗，他挖了这井。
耶稣还给他解释了什么是活水，
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，如果喝了我赐的水，就不会再渴，永远不会。我所赐的水，就像从里面流出来的泉源一样，流出永远的生命。
撒玛利亚妇女笑了。
那劳驾先生，你把这水给我喝，我也就不再渴了，也用不着每天跑这么远来这水井打水喝了。
耶稣这样回答他，
去叫你的丈夫，然后回到这里来。
妇女背过脸，她避开耶稣的眼睛，看着自己的脚，然后她告诉耶稣，
我没有丈夫。
耶稣看着她温和地说，
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和你同居的也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说没丈夫倒也不错。
妇女虽不喜欢这话，可对耶稣说的话觉得很好奇。
先生，我看你一定是先知，请问我们的祖先一向都是在这山上敬拜上帝，为什么犹太人却说耶路撒冷才是唯一应该敬拜的地方？您说这对吗？
耶稣想讲敬拜的要点，竟然对一个有罪的妇女讲，还在一个犹太人憎恨和回避的地方讲。
这位女士，相信我，时候要到了，你们撒玛利亚人既不在这里敬拜上帝，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，实际上你们不知道你们敬拜的是谁，因为敬拜和救赎现在是通过犹太人。但是时候要到了，现在就是了，真正敬拜上帝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这样的人才是上帝喜悦的。上帝是个灵，敬拜他的应当用心灵和真诚敬拜他。
这位妇女不太明白耶稣说的话，可是在心灵深处，她想知道，也想明白耶稣的话。她又问道，
听说有一位称为基督的救世主要来，他来了，一定会告诉我们全部的事。
耶稣沉默不语，沉默久了，这个妇女扬起了脸，看着耶稣的眼睛。这时耶稣对她这样说，
你不用再等了，女士，我就是他，弥赛亚。
这个妇女继续看着耶稣，忽然她明白了，她面前的这位先知是谁了。 就在这时候，门徒们从村子里回来了，他们看见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女谈话，都惊讶了。这个妇女把水罐扔在水井旁，连忙跑回村里，去对村里人讲：
你们快去看呐，有个先知把我过去的事都说出来了，可能这人就是救助基督吧。
村里人听了这妇女的话，他们就都来到水井边，要亲眼看看耶稣。耶稣和门徒继续上路，赶回加利利地区，要到拿撒勒，就是耶稣和他家人生活的小村庄。在这里，耶稣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向世人亮明了他的身份。耶稣每周六都去会堂，这一天是安息日，就是犹太人敬拜上帝的日子。安息日礼拜的习惯通常要唱诗篇中的赞美诗，读摩西的律法书和先知书，然后再听教师讲经文。豆豆啊，你知道什么是会堂吗？
不太明白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。
豆豆啊，在这个安息日，耶稣来到小时候生活的村庄拿撒勒的会堂，耶稣站起来参加服事，一个祭司的助手递给耶稣弥赛亚先知书的手抄本，耶稣慢慢的、小心的翻开书，找到他要读的经文，然后他开始读起来：
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油膏了我，他叫我传好消息给贫穷人，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被压迫的得自由，宣告上帝喜悦人的喜年。
读完以赛亚先知书上的话，耶稣合上书卷，把它还给执事，坐下来。耶稣朗读的时候，会堂里鸦雀无声，每一双眼睛都看着耶稣。有人察觉到这个人与众不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耶稣开口说话了：
今天这经应验了，就在你们听的时候。
耶稣继续讲，他赢得了众人的赞赏，他满有恩慈的话和怜悯的心智，震惊了众人。有人认出了耶稣，就说：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耶稣听到这话，接着说：
毫无疑问，有人想让我在自己的家乡也同样做在加百农所做的事。在这儿，我认真地提醒你，先知从来不被家乡人接受。
本集《机缘传奇之三》，艾老向豆豆讲了耶稣两个很重要的经历，与尼格迪姆阐述什么是上帝的国，和对井边的妇女讲了什么是敬拜。艾老继续把耶稣在故事中天国和敬拜不是一个概念，而是整体的国度的讲解告诉豆豆。